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今天的您好吗？是否透过最近这几期的讲困苦的喜乐灵城，能够真正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痛苦患难极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仍然可以经历他的信实同在与恩典。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只要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你就用您自己的笑脸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讲真儿那一天的生命的经历。感谢神的恩典，当时完全不知道那漫长的十分钟我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孩子们一路上说笑话给我听，为我祷告，和爸爸不挂电话，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就这样陪伴着我安全回到了家。看见先生在车库门口站着，已经完全准备好立刻出发送我去急诊了。孩子们纷纷下车给我拥抱，然后先生和儿子两个人一起把我搀扶到了另外一部车的乘座上，让我平躺着。我终于可以闭目养神了。见到先生的那一刹那，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身体也就瘫软了，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据后来先生告诉我，看见当时的我脸色惨白，一丝血色都没有，而且浑身汗湿，他吓坏了，不由得十分内疚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接到电话营救妻子。但当他看到孩子们如此不急不躁，没有惊慌失措，并且可以第一时间做出这么多正确美好的决定，尤其是当知道哥哥带领两个妹妹开声为妈妈祷告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大受安慰。我迷迷糊糊地被送到了急救中心，由于是疫情期间，医院不让任何家属陪同，所以先生只能够在外面等候。我一个人被轮椅推进了急诊室，等候的病人有十几号，每一个看起来都有各种各样的病痛。由于浑身湿透了，强力的空调让我冻得直哆嗦。先生知道后立刻返回家，拿了衣服、毯子和热水送到门口，让护士交给我。我终于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回到身体里面，疼痛感也在等候的过程中渐渐缓和下来。当我可以有力气睁眼环顾四周的时候，我发觉身边不远处有一位暗自哭泣的年轻女孩，衣不遮体，瘦弱不堪，看起来好像不足20岁的样子，手臂上和腿上都有刺青。她用帽子压低盖住自己的眼睛，不愿意让人看见他在哭泣。我看到他的身边地上放着一个大背包，许多生活用品散乱地放在打开的背包里面， 很显然，他如果不是在旅行，那就是无家可归，因为也许这个背包就是他全部的家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进来急救中心的，只是很想过去把自己的毯子送给他，遮盖自己单薄的身体。但由于疫情，医院规定每一个人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也不能够大声说话，更不能够让病人之间有交集互动。我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爱莫能助。这时我就开始默默为他祷告，因为我深信主认识他，知道他的痛苦，明白他的一切。我求主医治他的身体，拯救他的灵魂，赐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能够在健康之后接触到教会，并且回到神的家中，从此不再流浪。我深切地关注着这个年轻女孩，不时看过去，希望能够与她眼神交汇，给她一个微笑，但她始终低头在哭泣。于是我就恳求主自己用笑脸来帮助她。不一会儿就轮到我开始做各样的检查了。其实正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为神放在我身边的人来祷告。不论认不认识的，只要我有机会观察到看到的人，心中有感动就立刻为他们祷告。有可能是街边的一位乞讨者，有可能是十字路口停在我身旁的正在发呆的另外一位车主，有可能是崇拜的时候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位正在流泪的陌生人，有可能是刚刚与我道别正在渐渐走远的一位朋友。我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在经历什么，为什么哭，为什么笑，我只需要为他们真诚地献上一个祷告，就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神的救赎大功。因为我深信神比我更在乎这些有需要的灵魂，有的或许是身体上的病痛，有的或许是关系上的受害者，有些或许是情感上的破碎，有些或许是精神上的疾病。无论什么人都是神所爱的。当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更能够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心肠，也能够对人的需要敏锐，对人生发出一份真诚的关怀与怜悯。每一次为他人代祷的时候，我也与神爱世人的心更加贴近了。今天就让我们开始操练为身边有病痛和需要的人来代祷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来医治我们的身心灵的疾病，帮助我们靠着您常常喜乐，也使我们有您的心肠怜悯关爱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帮助我们身周围有病痛的人能够得恢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4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是病痛当中的祷告，和父母亲讨论一下生病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祷告呢？第二，我们如何为其他生病和有需要的人去代求呢？今天透过真儿自己的见证和读经，能够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深的体会我们身周围每一个有需要的灵魂都是神赐给我们能够与他同工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睁大我们关注的眼神，能够打开我们怜悯的心肠，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Thank you.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追星上头、沉迷流行音乐的青少年。非常感谢你每一天准时的收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真心的去愿意陪伴孩子成长，那我们就需要杜绝我们教会当中的牧者和父母亲绝对道德化和属灵的捆绑、压迫，甚至是属灵的绑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随时把偶像崇拜挂在嘴上啊，你追星就是拜偶像，你不够爱主，你的信仰有问题，你跟神关系出现问题了，你一定要速速的悔改归向神。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论断的方法去面对青春期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和萌动，我们呢就把信仰变成了一种控制的工具，让他们望而却步，让他们心目当中的上帝变成一个独裁者，变成一个道德制高点，以至于他们敬而远之。正儿从小就成长在教会当中，在过往的教会真理的教导当中，往往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圣俗二分性。做某些事情是属实的，千万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就是不爱主，你就是信仰有问题。凡是让我们的信仰失去自由的， 没有以福音为中心，充充满满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往往会让人感受到信仰是一个控制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生命和关系，以至于孩子心目当中的上帝只是一个道德的标准，而不是有位格的能够与他们建立关系的爱他们的主。所以当他们有了自主的意识之后，他们甚至可以用音乐来作为他们反叛或者是反抗的一个出口。那当然正儿也不建议父母亲因为一听到就说那好，随便他们怎么听，随便他们去追寻流行文化都可以，我不懂我也就不管了。这种完全放任也是另外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反正每一代都是这样，长大就好了，我们却忘记了世界观的形成往往是透过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一点一点的去塑造的。教会渐渐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父母亲渐渐失去了与他们对话的资格之后，我们的孩子就远离神了。所以也不能够完全的放任。那么最好的牧养和教导的途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几天真儿都有稍微提到，但是现今呢，真儿需要做出一个总结。特别的盼望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如果你正好有进入青春期，开始追星，开始喜欢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青少年，那么就盼望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成长的机会吧。首先第一步，我们自己要加强我们的认知和我们世界观的建立。透过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呢，却不被这个世界同化，不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去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不是立马的围追堵截，立马的纠正他们，而是去问他们说，哎，你现在喜欢听什么音乐？你喜欢哪一个明星？为什么喜欢他？他又是什么样的特质？你可以介绍给妈妈知道吗？你可以和爸爸分享吗？哦，这首歌曲哪一句最打动你？或者这个音乐，虽然你听不懂歌词，但是这个音乐的某一个地方让你感受到有共鸣吗？能不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当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喜好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听他们所喜欢的音乐的时候，哪怕我们自己不喜欢，我们也可以谦卑的、开放的走进他们的世界里面。目的不是认同他们，而是去理解、去认识、去与他们同行，这是极度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就这一点来说，很多的父母亲说我们没有时间啊。对，没有时间就是最大的借口和死敌。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选择以忙碌为借口，没有和我们的儿女一起面对他们成长，必须要我们同行和引导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机不再来的错失良机呀。特别的盼望每一位父母亲都可以花时间了解我们的儿女现在正在听什么音乐，正在喜欢什么明星，为什么喜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自己也做一些研究。那真儿呢，也做出一些适当的研究，了解明白 他们所喜欢的某个团体、某个人或者某一种形式的音乐背后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值得我们去引导他们的，有哪一些是威胁的，哪一些是 OK 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孩子们会知道我们重视他们，并且愿意花时间付上代价的陪伴他们同行，只单单这一点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第二步呢，帮助孩子看懂流行文化，建立他们的分辨力。不是说哦，这首歌你觉得好不好，它的道德水准怎么样，有没有真理和偏差，这不是我们的问题的关键，而是帮助孩子们去探讨，哎，你的这首歌里面所谈到的人性是什么，他是怎么看待人生的，他讲到的爱和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爱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体的，怎么看待两性之间的互动的。当真儿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要么就是告诉我说，哦 Mom 你想太多了，这就是简单的流行音乐，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根本不会把它 take it seriously， 就是我不会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你也不需要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放心了，因为很显然他们根本不会采取里面的任何的价值观。但是当他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也会趁机抓住一个机会说，那你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听这样的音乐，因为你的耳朵其实也是培育你自己灵魂的一个进口点，你的任何的浇灌最终都会造成你自己情绪情感的一个影响。我这么去提醒的时候，我的女儿也会说，妈妈，我很少听这个歌手的或者是这一个类型的音乐，因为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么我就会趁机问，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她就会和我分享她所喜欢的一些音乐，或者是有一些歌词有意义的这些歌曲，她就会来跟我分享。所以其实我们趁机有了很多的机会可以分享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俗文化的冲突。不是禁歌只要不听它就对我们的灵魂没有任何的参与，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里面的罪性是想要和这个世界契合的，只有当我们截断了任何滋养我们罪性的这些资源，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才有可能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去追求圣洁、公义、和平和怜悯。也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更深的去渴慕神。我有些时候也会问孩子，你们觉得听敬拜的音乐和这些流行的音乐有什么样的区别？你会在什么时候选择听敬拜的音乐，什么时候选择听流行的音乐？我的孩子会告诉我说，当他们心灵深处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只有听敬拜的音乐能够让他们从里到外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医治和一种心灵的平安和喜乐。而只有当他们特别快乐、无所忧虑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听流行音乐。换句话说，实际上那是他们放松的一种娱乐，但他们真实的心灵的需要，他们知道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听到这里，真儿也就放心了，因为懂得他们的价值观已然已经形成。只不过呢，我们需要有不断的引导提醒，因为毕竟 他们还小，所以只有在我们保持这个沟通和对话渠道的畅通，我们才有可能随时进行引导，随时进行提醒、更正和监督。如果我们已经把对话之门关闭了，让他们敌对我们，让他们不信任我们，那真的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及时的帮助。所以父母亲千万懂得怎么样帮助他们看懂流行文化，并且与我们的信仰做比较和找到一个正确的关联和答案，才是问题的核心。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明天的真爱住我家，真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说你生活好忙碌，心中却感觉好孤独，不知道缺少什么，心里总不能满足。你说忙碌是种解脱，暂时忘了寂寞，也是